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1月10号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制裁是侵犯普世人权的又一个例子，美国不会被这些行动所阻止，而是会继续使用一切外交和经济工具来推动问责，并与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发声的人站在一起。他并再次呼吁中国停止他的跨国压制行为，包括监禁美籍维吾尔人的家属以及剥夺其行动的自由。下面是声明的全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个月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四位成员，包括主席拿丁马恩扎、副主席努里特克尔以及委员阿鲁利马巴尔加娃和詹姆斯卡尔的制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普世权利的再次冒犯。除了几十名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和尊重人权的美国现任或前任官员和组织之外，中国较早前还制裁了其他三名现任或前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几十个现任或前任美国官员和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和尊重人权的组织。所有这些都是毫无理由的，我们依然不会被这些行为所吓到，我们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及其员工团结在一起，美国致力于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在日内瓦展开，美国资深官员说双方对于乌克兰局势有诸多的讨论，美国也警告俄罗斯如果侵略乌克兰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此外，针对中印边境争议，白宫表示美国密切关注中国在边境争议上的做法。参加对话的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谢尔曼在第一日会议结束之后的背景简报会上说，这个是拜登总统与普京总统在2021年6月份首次进行元首峰会以来两国之间第三轮的战略稳定对话。谢尔曼说，在导弹部署以及军事演习规模等方面，美国都愿意讨论，并希望与俄罗斯取得互惠的成果。周末白宫国安会的背景简报会上，资深官员指出，如果俄罗斯做出互惠承诺，美国将不会在乌克兰境内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相同的，如果俄罗斯愿意减少其在北约盟国边境的一系列大型与更加胁迫性的军事演习，美国亦都愿意讨论互惠做法。谢尔曼说，美俄两国都同意核子战争并没有赢家，亦都不应该爆发。不过他亦都指出，武器控管的谈判旷时费日，不是几日或者是几个星期就能够达成协议的。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胡安·卡洛斯·奥尔金星期一1月10号表示，总统吉列尔莫·拉索将会在2月初前往中国，重新谈判这个南美国家所欠下不经债务的条款。为了降低未来三年未偿还信贷的压力，保守派的前银行家拉索计划在2月3号访问中国，他还将寻求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并涉及环境可持续性等其他议题。问题是以透明和直接的方式处理我们当前的债务偿还机制，奥尔金对传媒说，这个是国际社会广泛关心的创新提议，我们相信中国能够接受这个其中一些机制。奥尔金说，厄瓜多尔欠落中国50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预定在未来三年内偿还，这就是为什么拉索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的债务偿还建议。他并补充说，初步的会议至今为止是积极的。在过去10年里面，中国通过原油信贷协议开放信贷安排，并在采矿业和水坝上投资几百万美元，而成为厄瓜多尔的主要金融伙伴。
在中国最后的1989年六四屠杀纪念设施在香港被清除或关闭，先前号召大众纪念那场屠杀的人士被判刑之际，一些海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一1月10号宣布，他们计划在纽约建立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对抗中国共产党政权大力推行的强迫遗忘。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台北的报道，1989年6月3号和4号中共政权出动野战军和军警在北京和成都等地射杀举行和平抗议要民主反腐败的学生和市民。
自嗰陣時以嚟，中共政權採取種種措施，試圖使到公眾徹底忘記嗰場殺戮。其措施唔單止包括嚴禁中國民眾以紀念或提及六四屠殺，而且包括禁止中共控制嘅官方媒體喺六四紀念日或任何日子提及或討論中共當年一度宣傳嘅嗰場所謂粉碎反革命暴亂嘅偉大勝利。德國反興奮劑機構星期一強烈警告下個月前往北京參加冬季奧運會的運動員不要吃中國肉，以免違反興奮劑規定。該機構擔心運動員可能會因為食用中國所生產的肉類產品而攝入鹽酸克倫特羅，亦就是俗稱的瘦肉精。法新社援引該機構星期一發布的新聞通稿說，如果可能應該避免食用肉類，並應與營養學家討論選擇替代食品。美國之音聯絡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美國奧林匹克和殘奧委員會以及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希望了解他們對運動員食用中國肉類產品是否亦都感到擔憂，不過到截稿時間尚未收到回覆。美國軍方雜誌最近刊登的一篇有關台灣應該摧毀台積電以打消北京入侵吞并台灣念頭的論文，在台海兩岸都引發爭議。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學術期刊規範日前刊登一篇題為《破巢阻嚇中國入侵台灣》的論文，論文認定中國大陸即使動武，亦都要與台灣統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奪取全球半導體公司台積電。因此建議台灣方面採取焦土戰略，摧毀台積電相關生產設備為籌碼，施壓北京打消入侵台灣的念頭。這篇論文的兩位共同作者分別是美國空軍大學軍事專業教育遠程教學研究院戰略與安全研究系主任傑瑞德·麥金尼，以及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彼得·哈里斯。兩位作者在論文中表示，這個獨特的戰略將會讓台灣失去對中國的吸引力。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的独立网媒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在压力下，一个星期内是先后宣布停止运作，引起各界关注香港新闻自由受到的影响。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发表首份针对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停运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和资讯并不自由。另外有54%的受訪者認為這兩間的網媒是停運之後會減低香港政府日後的問責和廉潔度。有學者憂慮，如果香港缺乏獨立的新聞媒體監察政府的運作，對民主和經濟發展都不理想。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兩家持反對聲音較具知名度的香港網媒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在2022年元旦前後一星期之內先後宣布停止運作。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月7日召開記者會，發表首份針對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的民意調查。這項調查在上個星期一至星期四，即是1月3日至6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了7745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62%的受訪者認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止營運之後，香港的新聞和資訊不自由，另有31%的受訪者認為自由，5%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6487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98%認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止營運之後，香港的新聞和資訊不自由，可以說是一面倒的意見。而768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37%認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止營運之後，香港的新聞和資訊不自由，認為自由的佔大多數有52%，另有8%表示一半半。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任讲师叶国豪在记者会上分析，调查结果反映香港社会对新闻自由的睇法好像有两个世界，不同意识形态的市民对新闻自由或者新闻工作者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有不同的睇法。非民主派支持者仍然有超过一半会觉得现在香港的新闻或者资讯都还是自由或者是几自由，但是民主派支持者有 98% 认为不自由。叶国豪表示，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香港社会对新闻自由的看法没有出现这种意见分歧得这么严重的现象。
不同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的朋友，他怎样看新闻自由有 很大不同的一种评价。咁呢個係就算係97年以前咧，我相信都唔會咁嚴重嘅嚇，都唔係咁嚴重。你睇97年以前，因為我自己過往嘅研究咧，都有曾經有研究過香港電台嘅發展嘅。香港電台雖然作為一個香港嘅政府嘅其中一個部門，但係佢裏邊做新聞嘅嗰種所謂嘅新聞倫理啦，或者呢種新聞嘅 practice， 或者其實過往咧呢啲比較資深嘅行家喺香港電台做嘢嘅時候咧，佢甚至香港電台去派佢哋咧，翻到英國嘅 BBC 受訓嘅喎，即係學習一啲新聞嘅一啲點樣做新聞，或者咧新聞同啲同政治同社會之間嘅關係係乜嘢？佢唔會因為佢係個政府嘅部門咧，佢就減少咗對呢啲政府嘅監察，係唔會嘅。
叶国豪表示，有接近四成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认为，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停止营运之后，香港的新闻和资讯不自由，反映国安法实施之后，就算不赞同立场新闻、众新闻或者苹果日报的言论，但是他们都会感觉到香港的言论空间已经改变。
未必会睇，未必会 buy 他们讲的一些东西，但是他都觉得香港是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一個社會，或者應該是一個不同聲音啦。你有你睇，我有我睇，那你好過完全都一種聲音咁樣嚇。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看到，就算你是非民主派的支持者，你都開始有啲擔憂。我有啲擔憂話一啲，就算一啲比較溫和的比較眾新聞相對溫和啲嘅一個平台，你都冇，或者你是電台裏邊嚇，今天你。你可能聽港台或者你聽三台或者其他電台，你發覺個主持人走咗咯，或者咧你睇翻你一路睇開嘅一啲傳媒嘅一啲傳媒人走咗咯，咁所以都可能咧呢啲非民主派嘅支持者都會覺得其實整體嘅香港嘅言論嘅空間或者傳媒嘅空間其實係改變咗。
調查亦都發現54%的受訪者認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之後會減低香港政府日後的問責和廉潔度。葉國豪表示，這個問題反映這些獨立網媒停運之後出現的政治後果，尤其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半民主的社會，傳媒監察發揮重要的影響，在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之後，疫情反彈的情況下，仍然有幾十名高官和立法會議員懷疑違反當局的防疫呼籲，出席港區人大代表的百人生日派對。事件反映缺乏傳媒監察對香港廉潔帶來的影響。
好遺憾的看到有些高官其實很明顯，其實是很幾離地的，或者他們嘴巴是這樣說，但實際上其個行為呢就唔係好遵守相關嘅規定啊，嚇，同埋都仲唔少高官添啊，仲有啲議員嚇，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從呢件事件咧，就係睇到，如果喺個任何一個民主嘅社會裏邊，有一個健康自由嘅傳媒，咁呢啲高官、呢啲議員啊，絕對會受到傳媒嘅監察噶，或者咧會受到問責噶，咁呢啲嘢咧就未必會喺香港發生，或者未必會喺而家喺香港發生。咁呢個對香港嘅政治影響，或者咧政府以後嘅政府咧，就必須要依賴自我監察。咁自我監察亦都唔係話唔得嘅，只不過咧就容易啦，會出錯咯。啊，對佢嘅管治嚟講啦，或者對整個香港嘅廉政嚟講啦，我相信都會產生影響。
葉國豪表示，調查亦都發現，就算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擔心缺乏傳媒監察會影響香港的廉潔。
就算是非民主派的支持者的受訪者，他都有三成，雖然未有過半，出過一半是覺得是不會影響的，不會影響的。但是呢，我自己呢，我就會覺得我們必須要看回它長遠的一個發展，長遠的影響。我覺得長遠來說呢，減少了傳媒的，當然傳媒都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態度，但呢，我們這個健康的社會呢，應該有那種包容，有不同的聲音，可以對政府的公共的政策啦，對高官的監察啦，對社會的發展啦，有一定的監察的。所以如果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新聞的傳媒或者朋友或者機構呢，因為香港政治或者社會的變遷的變化呢，終止其的言論呢，我覺得長遠來講呢，對香港民主的發展是不理想的，是不理想的。
葉國豪又表示，長遠來講，如果香港缺乏獨立的新聞媒體監察政府的運作，對民主和經濟的發展都不理想。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表示，香港在1970年代初期成立廉政公署之后，加上传媒的监察，严重的集团式贪污几乎绝迹，他担心如果传媒的空间收窄，将来出现贪腐的机会可能会增加。葉國豪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香港新聞自由的收窄，加上國際傳媒機構亦都在壓力之下陸續撤離香港的話，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都會有影響。調查亦都顯示，踏入2022年，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估計，用於接收香港本地新聞資訊的時間整體會減少，另外有31%的受訪者表示不變。葉國豪表示，如果市民接收新聞資訊是一種社會情緒的表現的話，調查結果反映香港社會處於一種非常悲觀的情緒，尤其是民主派支持者減少接收新聞資訊的比例較高。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的高官議員疫情下出席百人生日派對事件反映，就算獨立傳媒相繼停止運作，不代表市民對港府的信任會有所增加，只會換來更大的質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汇丰银行为一名客户托管一家新疆公司价值300万美元的股份，该公司属于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惹来汇丰触犯制裁的质疑。学者批评说，汇丰明知有大量关于新疆的指控，但是继续同独裁的政府合作，反映到他们只是对赚钱有兴趣，不顾企业的社会责任。有英美议员亦都说，需要设立新的制度，禁止投资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朗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汇丰被传媒揭发持有被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旗下一间公司的大额股份，被学者质疑行为同二战时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公司无异。汇丰则指有跟随相关法律同规限。星期日《泰晤士报》1月9日报道，汇丰去年为一名匿名客户购买新疆天业集团价值220万英镑的股份，折合近300万美元。汇丰同时是那批股份的托管人。新疆天业集团组建于1996年7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旗下的国有企业。那间公司在1997年6月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市值约138亿元人民币，折合约22亿美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中方的准军事组织，在2020年7月因为针对少数民族的严重人权问题被美国制裁。在制裁令之下，美国禁止其公民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任何交易，同时美国亦都禁止任何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经过美国的交易。国际特赦组织曾经指有多达100万人被监禁在新疆境内的再教育营。中方曾指再教育营是职业训练中心，给学员免费食宿， 學習語言、法律和技能。匯豐對星期一《泰晤士報》確認有托管那個客戶的股份，指股份是透過滬港通機制交易，參與者需要遵守香港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的規定。匯豐說有遵守該銀行有運作的司法管轄區所有的相關法律和規則。日本明治大學訪問研究員潘家偉對美國之音說，匯豐等跨國公司的行為是延續了侵犯人權的行為。曾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中國研究員的潘家偉說，
這樣的情況我們覺得是會覺得是無異於好像是二戰時候一些納粹政府的時候有一些企業跟他們合作一樣。所以我覺得在國際社會來說，對於好像匯豐這種行為，明明知道已經有這麼多關於對於在新疆的指控，不但只沒有避免跟一個獨裁政府合作，亦都沒有在任何一些的調查或者獨立的調查的資料情況下繼續跟一個獨裁政府合作，其實只能夠反映到他們只是對於賺錢是有興趣，對於任何企業責任有任何關於人權方面有一些侵犯的情況呢，是完全沒有任何興趣。
潘家偉說，匯豐沒有跟隨他們自己設定的企業社會責任要求，
所以我們只能夠見到好像匯豐這種企業呢是有幾咁虛偽。
英國保守黨議員前黨魁施志安指，英國公司仍然不斷向中國叩頭，批評匯豐越來越靠近專制的中國政府。他認為英國需要加快設立一個現代奴隸風險登記冊，列出與侵犯人權行為有關的公司，禁止在英國註冊的公司投資相關公司。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說，事件再一次顯示商界只追求利潤，無視種族滅絕和奴隸制度。他說美國需要迫使匯豐及其他企業對他們的行為負責。英國政界近年時常質疑匯豐的政治取態，包括支持被英國政府猛烈批評的香港國安法。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志峰曾經說，匯豐在香港警方要求下凍結他和家人的戶口，香港警方就說凍結行動和洗黑錢調查有關。匯豐行政總裁祁耀年在去年一月曾經被傳召到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接受議員質詢。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备受世界瞩目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国际间指控中国共产党政权严重侵害人权，以及在新疆等地实施种族灭绝的阴影下进入倒计时。围绕全面抵制、外交抵制和变相抵制这次冬奥会的议论非常热烈。中国当局被指大规模系统性侵犯人权和一些具有指标意义的个案，成为主张抵制者的主要的依据。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众进行抵制，阻止中共践踏人权，避免发生人道惨剧，并且希望中国人权状况发生变革。虽然中国官员强调反对体育政治化，但是北京冬奥会正在日益被视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和向中国政府施压，使他们履行关于人权的国际承诺的重要契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一個月前，因為台灣問題和北京關係緊張的立陶宛率先宣布對定於今年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實行外交抵制。去年12月7日，美國以中國侵犯人權為理由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發起外交抵制。澳洲、加拿大、英國、新西蘭等五眼聯盟成員亦相繼跟進，宣布不會派官員或者政要到北京出席冬奧會。北京官方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說美國發起的外交抵制是自導自演的政治鬧劇，並且說中方從未向美國政客發出邀請。1月5日，德國每日鏡報說，德國總理雖爾茨並沒有在1月5日德國每日鏡報說德國總理蕭爾茨並沒有出席北京冬奧會的計劃。該報又說，德國外交部表示，目前德國觀察到中國令人十分擔憂而且不斷惡化的人權狀況。之前德國外長和內政部長都已經表態說不會出席北京冬奧會。歐盟27國目前正在協調立場，比利時和奧地利已經表態說不會派高級官員參與。奧地利說不參與不是外交抵制，而是出於對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考慮。 在去年12月9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56% 的加拿大受访者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70% 受访者对到北京参赛的加拿大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这份民意调查发布者对加拿大媒体说，新冠大流行和主办国处理问题缺乏透明度是这一项数字这么高的部分原因。两名在中国居住的加拿大人被无理拘押以达成北京的目的还是记忆犹新。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据报道中国的紧密盟友北韩在1月7号告知北京当局，北韩官员和运动员将不会参加今次冬奥会，理由是由于敌对势力的行为和新冠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充分理解。近日在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的流亡藏人团体呼吁欧盟采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一致立场。而同时部分居住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维吾尔青年亦加入了呼吁利用北京冬奥会提醒世人关注中国人权并且推动改变的行列。作为国家层面抵制的一种替代方式，这一批维吾尔青年提议用一种作出英文字母 C 型手势去向受到中共压迫的各个民族表达声援。他们将这一项运动叫做为人权得分 Score for Rights。这项活动的发起人认为，国际社会、普通人、体育爱好者和运动员如果利用北京冬奥会的机会形成足够大的压力，促使中国人权状况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就功德无量，善莫大焉。英文单词 change 亦即是改变和变革的第一个字母 C 被作为为人权得分活动的代表符号。活动组织者建议支持者在奥运会期间和之后展示简便易行的 C 型手势，他们将这个手势称为希望改变举手礼。运动组织者说，他们希望公众在一旦有示威活动期间展示 C 型手势，并且希望在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开幕仪式和闭幕礼以及赛事决赛期间举行集会。活动的组织团队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提问电邮当中说，他们发起这项活动的目标是要国际社会追究中国侵犯人权的责任。电邮说，虽然我们相信抵制行动会产生重大成果，但是一种替代方式利用奥运会的热度作为公关，将会引发一场可能带来其他改变的对话。我们又相信公民社会拥有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奥运会是一个独特机会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为人权得分活动成为反对全世界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社会活运动，并且在任何有机会和合适的媒介时候得到采用。国际奥委会引述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规定，运动员专注于运动不得从事广告、宣传或者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政治、宗教和种族宣传。如果国际奥委会或者冬奥会当局认定运动员的 C 型手势是违规或者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政治符号，那怎么办呢？美国之音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人权得分的活动组织者的回答就是，目前希望改变举手礼并没有被视为和任何政治、宗教或者种族运动有关的标志，即使这个手势之后被当局宣布为政治标志，运动员亦可以在不违法或者禁止的情况之下作出这个手势，这样他们就不能够因此而被取消资格。运动组织者又说，正在考虑联络国际奥委会，要他们知道这项运动目的是实现奥运会的宗旨，即是团结凝聚。在新年开始，盲人人权活动人士、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光成和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兼会长傅希秋牧师联合发表了2022年人权宣言，论述他们所讲的中共政权反人类罪行和邪恶本性，并且呼吁全世界有基本人道立场的正义人士以及各国媒体和政府、国际组织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对与中共政权全面揭露他们的反人类罪行，使到世人认清他们的邪恶本性，包括抵制北京冬奥会，在各种场合为受害者发声，去制止中共一切正在发生的践踏人权恶行，尤其是避免即将到来的人道惨剧在世人眼前任期发生。 宣言列举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共当局阻止维权人士探视重病亲人，被认为严重违反人权和人道的一些案例，当中包括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民主和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的身受晚期癌症折磨的太太张青，唐吉田律师深度昏迷的女儿唐晶琪，天网维权网站负责人黄琦，身患绝症的80岁高龄母亲蒲文清的遭遇，以及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强制失踪超过四年的事实。陈光诚和傅希秋的联合人权宣言批评习近平政权的对内政策，指出从镇压人权律师到消灭公民社会，从大规模在西藏、新疆地区肆意践踏人权，到全面打击迫害家庭教会，从大数据监控所有公民，到非法剥夺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宪法权利，甚至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这篇人权宣言提到胡温时期用来任意关押酷刑良心犯的黑监狱，在习近平时代已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替代，比黑监狱更黑，另有异议人士被精神病被非法拘留，教师被学生检举揭发而失去工作。宣言又说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背弃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威吓台湾煽动仇爱，在世界上四面树敌。陈光诚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民间机构啊，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再对中共抱任何的一点幻想啊。
陈光诚话，佢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个民间机构都要认清、认识到，我哋唔应该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如果继续喺呢方面存在对中共抱有幻想嘅话，结果就系被中共耍，一年一年佢浪费落去。咁对于中共嚟讲，佢就同你斗消磨时间，同你胡混一齐。一方面派一部分人去胡搞蛮缠，就可以延长佢哋嘅寿命，维护专政统治。陈光诚认为，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关注远远仲未够，所以使用的方法难以凑效。他说，
国际社会这么多，国家里也有这样的机构，要那些机构也花了不少钱，为什么一直以来？
陈光诚说，面对这个邪恶政权、流民政权，唯一能够说话的就是实力。你用西方的部分人权标准去同一个魔鬼交易，点会有用的呢？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种认识。你不可以在窝壁滩上的沙漠地区讲什么红灯停车、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这些概念是没有用的。2008年10月17号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取消了外媒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要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以及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就能够到开放地区采访等的限制。明确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必须要征得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这个当时认为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进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又充满信心地说，所谓一些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人士受到威胁，他对此不能够同意，说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在中国没有人因为正常发表言论而受到所谓干涉和干预，又说如果你发现这些问题，请你告诉他。2007年曾经为立喊要人权不要奥运而被拘捕的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的人权发声立喊的胡佳，在2008年4月自己亦成为一名奥运囚徒，被当局以煽颠罪判刑三年半。他对美国之音说，和胡温主政时代的2008年奥运会举行前比较，外国媒体在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的采访空间就已经倒退到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说，
多14年的积累，每一年都有变化，每一年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了，尤其现在疫情下的社会。
胡佳说，经过14年积累，每一年都有变化，已经从量变到质变，现在要将疫情下的社会管控，他是想要限制你的自由，现在都不用用警察了，只要将这个健康码变成红色，你去到哪里就可以拘捕你了。一名现年48岁的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回想到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18年在屋企同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当中现场连线对话的时候，被中国国保人员闯入带走的海人听闻的一幕。胡佳说，
是济南的那位老教授，他在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突然被闯进来的国宝带走了。我还在惋惜他所受的遭遇。
胡佳话：济南嘅呢名老教授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突然记闯入嚟嘅国宝带走，佢仲系惋惜紧孙文广所受到嘅遭遇。而家佢就发现佢自己亦系咁样，而且唔系你采访途中，而系你之前咧就将你带走啦。咁所以话你可以睇到我哋面临嘅困境同险境有几大。你亦接受采访就代表住你要准备好，准备戴上手铐。你可以想见中国国内公民嘅压力有几大。胡佳话呢个系国家最能够承压嘅人之一。咁嗰年嘅8月1日，胡佳从北京屋企同孙文广教授同时同美国之音连线。同年8月中旬前往孙文广屋企采访嘅美国之音记者以及佢嘅中国助理，亦被国保人员绑架，同当地显然听命于当局嘅黑社会人员殴打。笔记簿电脑同手机等采访嘅摄录设备被抢劫损坏。呢一名年过80嘅美国之音采访对象因此被失联至今。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当时向中国外交部知会咗孙文广事件同记者被绑架、殴打同抢劫嘅情况，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解释。但直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嘅而家，仍然未获得正式答复。人权观察全球倡议主任明奇窝登喺1月3日喺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话：人权侵犯将会使到奥运会同世界杯赛变色。文章话，国际奥委会未能够惩罚中国领导人违背他们空洞的奥运承诺，反而在2015年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授予北京。而之后习近平的政府拘捕了记者、女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废除香港自由，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包括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拘留、酷刑、性虐待和文化迫害。人权观察这一名部门主管在文章当中说，根据国际法，危害人类罪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个使到中国政府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声称的庆祝人类的活动的不恰当主办国。文章还对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提出批评，认为国际奥委会对上述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一言不发。纽约时报中文网亦在去年12月15日刊文说，这个全球性的体育组织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这篇署名袁利的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安排网球运动员彭帅和国际奥委会官员视频通话，后者并未有问彭帅关于指控前中共高官，也就是政治局退休常委张高丽性侵的问题。而在去年11月，彭帅他的个人微博账号发文曝光曾经被张高丽威逼发生不伦性关系之后与外界失去联络，他的微博被封号，震动国际网球界和世界体坛。事隔几个礼拜，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彭帅进行视频通话之后，声称彭帅安全自由，被质疑配合中共帮助是忙洗地，以防止更多外国运动员表达抗议而危及北京冬奥会。1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在北京三个公园设立了形同虚设的示威地点，以示中国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和平示威抗议的政治权利。不过当地并没有发生示威活动，就发生了奥运劳教老人的事件。北京警方将多次申请到奥运会指定示威专用区域抗议的吴殿元和黄秀英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理由，分别判处劳教一年。两名老人当时已经年过70，是因为拆迁补助问题而坚持上访的北京居民。当时正在采访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件事。几日之后，北京当局取消了公安机关判处两名老人劳教一年的处罚决定。长期受到北京当局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的中共高层仲顾及一些国际影响，要一些颜面，而自称中国实行全过程民主的习近平当局已经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观感和反应。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认为，虽然习近平当局不会很在乎美国等国家正在考虑的外交抵制，但是北京冬奥会仍然不失为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的一个最大杠杆和能够利用的契机。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陈光成认为，违背奥运精神的北京举办奥运会，就好像动辄断网封号、高筑防火墙的中国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是一个莫大讽刺。 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普遍表达关注，但是美英等国宣布外交抵制之后，欧盟多数国家的态度并不明朗。北京官方一直否认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关押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的指控，辩称说卫星图片显示的新疆那些受到严密看守的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仍然坚持反对政治体育化，并且表示有信心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是不是有关一位的维吾尔人14年未完的自由之旅？伊德里斯哈桑14年前被中国山东青岛的警察殴打而且被捕，现在他在摩洛哥面临着被引渡回中国的风险，国际人权组织希望他能够早日获得自由。14年前的2008年20岁的伊德里斯哈桑在中国东部山东省青岛市的中国石油大学就读的时候，他和他的四名维吾尔同学被当地警察殴打而且被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报道。
警方给出的理由是很简单，根据他的妻子说，因为他们在汉人占多数的城市的外貌以及种族，伊德里斯、哈桑以及其他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同学看上来是很可疑。哈桑在网上公布了该次不公正的事件之后，只由亚洲电台记者联系到他们进行采访。他说他的丈夫在电话采访当中向自由亚洲讲述了发生的事情，此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哈桑的妻子伊扎鲁尔·奥布尔在伊斯坦堡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而自从该次的媒体采访之后，他成为了警方询问的常规目标。他说他们责骂他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当他毕业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结婚之后在2012年离开了中国。奥布尔表示扎伊鲁尔·奥布尔亦都在2013年前往土耳其，到了他的丈夫的身边。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一年多之后，在2014年7月，伊德里斯·哈桑亦是扎伊鲁·奥布尔都是在伊斯坦布尔申请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奥布尔表示他很快地获得到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批准，但是土耳其警察将他的丈夫带到了一个引渡中心，并将他关在牢房里面。土耳其当局是对奥布尔说他的丈夫的护照在中国的通缉名单当中。奥布尔表示从2014年到去年，他的丈夫四次被土耳其当局任意逮捕，他在土耳其被拘留的最长时间是一年有多。在去年，向土耳其政府公开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在土耳其通缉维吾尔人的文件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哈桑决定离开该国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奥布尔表示他之前两次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离开土耳其尝试都未有成功，边防警察是查问过他，不给他离开。在去年的7月19日，土耳其警方和他的领导人通了电话之后，他就飞往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的第三次尝试成功。他的丈夫在电话里面告诉他，边防警察在电话里面是打是时间才释放他，令他是飞往卡萨布兰卡。然而哈桑在他的 WhatsApp 的上面发放的消息说，他已经到达了卡萨布兰卡，四日之后他是停止向他的太太发送任何的信息。奥布尔补充说，他的丈夫在机场降落后，在2021年7月19日在卡萨布兰卡机场被逮捕。哈桑是被带到摩洛哥蒂夫莱特镇附近的一所监狱，然后他被拘留了几个月，而摩洛哥当局一再推迟他的听证会。根据奥布尔说，哈桑在摩洛哥被捕是因为中国自2014年起将他的名字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的名单，他后来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讯当中得知到该个通知的发布时间。奥布尔在网上边恳求释放他的丈夫，声称他的丈夫不是罪犯。奥布尔表示在国际特赦等组织说明了他的丈夫情况之后，国际刑警组织最终从名单上取消了他丈夫的名字，声称向所有的194个成员国通报了这个变化。 哈桑同奥布尔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决定感到高兴，觉得看到了希望之光。不过根据奥布尔表示，中国这次向摩洛哥当局提供了所谓的犯罪证据。上个月在摩洛哥法院第六次的审判当中，哈桑被准许引渡回中国。奥布尔说，在等待她的丈夫获得自由数个月之后，摩洛哥当局是做出了的决定，对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的生命以及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摩洛哥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美国之音是关于伊德里斯哈桑案的多次采访的请求。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美国亚洲宣传主任纳什的讲法，哈桑的案件严重提醒大家，中国当局将政府的镇压权力扩大到境外，恐吓侨民社区以及是冷淡批评言论，付出了不同的寻常努力。纳什对美国之音表示，摩洛哥总理阿齐兹阿汉鲁奇必须要立即停止引渡伊德里斯哈桑。纳什指出，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在中国面临着大规模的拘禁、迫害以及是酷刑可怕的运动，而将哈桑引渡回中国等于是将他驱逐，这个是违反了摩洛哥在国际法之下的义务。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日本疫情快速升温，其中以美军基地的疫情是急剧蔓延的情形最为严重。日本政府1月7号决定针对冲绳县、山口县和广岛县实施防止蔓延措施。专家认为日美地位协定令到美军不用遵守日本的防疫和检疫规范，造成疫情是急速扩大，应该尽快进行信息交换与协调。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政府1月7日下午在对策总部会议上决定，从本月9日起实施防止蔓延措施，适用于疫情急剧扩大的冲绳、广岛、山口三县。自去年年底开始，日本新冠疫情复燃，1月6日国内新增病例超过4000人，一周时间增至大约9倍，其中冲绳县疫情急剧蔓延的情况最为严重，1月6日新增病例981人，创单日最高纪录。港岛县273人，山口县亦都创纪录，咁样达到咗181人。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认为，疫情已经进入第六波，自去年底以嚟，冲绳县内每日确诊数攀升至40至50例，今年年初起感染状况急速恶化，目前冲绳县内美军各基地确诊人数已经累计超过4000例，美军基地外亦都出现疫情蔓延的情势。冲绳县知事玉成丹尼在1月2日的记者会上面指出，美军无疑是起因之一，他说不要将美国的疫情带到日本，更加不要带到冲绳。冲绳县政府一再要求美军同日美两国政府贯彻防疫措施，但是有人目击到美军相关人士不戴口罩去到基地外活动，还相继发生涉嫌酒驾等的案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认为，驻日美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对美日同盟是支持的，但是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和管理问题不免令到居民对驻日美军萌生反感。
When there's like training that's being done, sometimes a parachute drop of cargo or jeep.
他对美国之音说，军用飞机、卡车、船只引起的事故，或者驻日美国人员的私家车造成的事故，会令到当地居民和官员不满，训练之中发生失误，例如军械误置、子弹误射、降落伞的降落失误等，以及驻日美军或者家属的犯罪行为，都会令到当地居民愤怒。冲绳县大约三分之一的军事用地是美军私有的，这些亦是当地居民和官员长期不满的原因。最近因为美军基地确诊人数暴增，而且疫情外溢，居民和官员都对于美日在防疫上面缺乏透明度和合作感到无法接受。埃尔德里奇又指出，很多日本人希望不要有驻日的外国军队，他们希望日本强大到足以自卫，或者是地区局势安定，可以将军事紧张局势和部队保持在最低的限度。 目前疫情急速升温的状况，无疑是加强当地人对美军基地的质疑和反感，亦都暴露出基地的种种管理问题。冲绳国际大学教授野添文斌亦都同意这个观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二战后日本人普遍上面并不喜欢外国的军队的存在，但以目前日本周边的局势及自卫队的情况来到看，日本人知道必须接受驻日美军的存在。他表示，虽然从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公平制度会引起反感，但是目前大众对美军的印象并不差。
やはりその日米同盟は必要だ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る人はやはり沖縄の中でも増えてきています。特にあの若者の間では、
野添文斌说，即使在冲绳对日美同盟以及美军基地存在必要性的持积极态度的年轻人亦都有增加的倾向，大家对于个别的美军士兵的印象都是不错的。其实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所造成的不公平感是从战后时代相传下来的感觉，这些属于历史的包袱，和驻日美军的表现并没有关系。当地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希望减少美军的基地，而不是想要完全废除美军基地。另外，野添文斌亦都指出，虽然居民对美军的印象大致良好，但是在疫情蔓延之后，美军不戴口罩就在基地外面活动，确实令到居民十分不满，亦都令到当地政府对于美军可以不配合防疫和检疫措施的现状非常无奈和气愤。冲绳国际大学教授野添文斌表示，关键是在于日美地位协定令到美军不用遵守日本的规范。
第三条の管理権というのがやはり日米地位協定の最大の問題というふうにも言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その基地の、
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日美地位协定第三条赋予美军对该基地的控制权，虽然协定之中并未写入免除检疫的内容，但是依照协定，美军在基地之内并不适用日本的国内法，如此一来，日本政府规定的防疫措施对于驻日美军只有倡导性，根本没有强制力。如果美国不遵守，日本亦都没有办法问责。去年12月，冲绳县的美海军陆战队汉森军营发生集体感染，日本政府询问美军之后知晓，美军人员从美国离境的时候并未实施 PCR 筛检，而且刚刚进入日本之后的隔离期，美军人就可以在基地内自由行动。之后又获知日本境内全部的驻日美军设施在去年9月3日就免除了离美的时候的检测。当地政府对于没办法得知基地内感染情况和对策实情表示不满。冲绳县知事玉成丹尼对媒体表示，目前的情况是赋予特权，连信息共享亦都没有。山口县的石川刚治政亦都认为，美军在出境的时候不实施检测造成了决定性的重大影响。冲绳国际大学教授野添文斌表示，问题还是出于日美地位协定。
第9条はその米兵の出入国について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こではですね、実はその米兵の検疫とか、それはその米兵の保険。
他说因为依协定第9条，美军不适用日本法令的入境相关手续，所以可以免除日方检疫的措施。美军基地人员的检测和防疫措施必须交由美军，亦都不需要告知日本的任何信息。这些无疑在疫情蔓延的状况之下是一个漏洞，因为协定里面完全没有针对公共卫生做任何相关的规定。共同社1月5日报道，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对于日美地位协定造成的问题说，这些被讲成是边境口岸对策的漏洞，亦都没办法。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认为，信息没办法共享会造成双方信任度的严重问题，无法有效进行基地管理。
In addition to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there's a need for proactive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basing issues before they become basing problems.
他说没有透明度和信任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关系。不幸的就是驻日美军他们的基地缺乏这两点，基地通常 冇統一嘅政策，喺基地同當地之間嘅種種措施，亦都存在相當嘅差異，冇透明度，亦都冇問責嘅制度。喺呢種情形之下，如果日本政府唔提出問題，美國就唔會提供答案；即使日方提出問題，美國亦都唔經常提供明確或者完整嘅答案。有時甚至完全迴避問答。此外，有時日本政府唔想知道答案，所以根本唔會提出問題。埃尔德里奇又指出，美军基地同日本当地嘅政策不一致嘅时候，以美军嘅角度，日本当地政府或者系中央时常被视为敌对方，令到信任感更加降低。佢认为喺日方嘅角度，美军基地信息不透明嘅问题，亦都会引致敌意。双方应该建立某种程度嘅信息共享同沟通嘅管道，先至能够解决问题。沖繩國際大學教授野添文斌認為，美日應該積極着手修改日美地位協定，否則今後仲會發生類似的問題。
日米地位協定で保健衛生関係とか検疫っていうのをそのちゃんと やるのか、あるいは日本側がちゃんと責任を持ってやれるのか。
佢話美日應該要開始針對公共衛生的界定同對應方式修改協定。並且再想一下是否仲有其他曾經因為規範不明確而發生的問題，一並修訂以避免今後再發生同樣的狀況。他認為制定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審查機制以及信息共享很重要。目前日本各地很多美軍基地的自治團體已經着手推動修改協定的運動了。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表示，不只是針對最近爆發的疫情，其實駐日美軍基地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問責制以及對當地社區的關注不足，在很多其他問題發生的時候的處理亦都暴露出漏洞。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政府将不派遣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前往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这些是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不过沙奇又说美国运动员将会参加冬奥会，美国队将会得到美国的全面支持。沙奇又解释说，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和在新疆的暴行，美国的外交或官方代表如果将这些运动会视为一切照常，这样他们是根本没办法做到的。新疆地区居住着主要为穆斯林的大约14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语言为特厥语系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最新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指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正是持续进行。这些罪行包括任意监禁和其他严重剥夺100多万平民的人身自由，强制绝育、强迫堕胎和更加严厉地执行中国的生育控制政策、强奸酷刑、强迫劳动以及对宗教或信仰自由和行动自由实施严酷的限制。有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成员被关入法外的拘留营，还有200万人被迫接受所谓的再教育培训。美国总统拜登明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美国对推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人权有着根本的承诺。新闻秘书沙奇宣布不派遣外交代表团发出了这样的信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